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同在的恩典，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21章1到45节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这个圣经。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先播这个经文的录音给到大家听啊，让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来看完啊，最好有圣经，否则的话你会跟不上的。
那时候立位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伊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还有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把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为哥辖族拈阄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3座城。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0座城。格顺的子孙，从以撒迦支派、亚舍支派、拿弗他利支派、住巴山的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3座城。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从吕便支派、加德支派、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按阄得了12座城。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这些诚意和诚意的郊野按阄分给利未人。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的地业中把以下所记的城给了利未支派哥辖宗族亚伦的子孙，因为给他们拈出头一阄。把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周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只是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以色列人把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亚提尔和属城的郊野、以实提莫和属城的郊野、和伦和属城的郊野、底壁和属城的郊野、亚因和属城的郊野、于他和属城的郊野、博士麦和属城的郊野，共9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出来的。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的郊野、加巴和属城的郊野、亚拿突和属城的郊野、亚勒门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共有13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利未支派中哥辖的宗族，就是哥辖其余的子孙拈阄所得的城，有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以色列人把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基色和属城的郊野、基伯仙和属城的郊野、伯和伦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但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伊利提基和属城的郊野、基比顿和属城的郊野、亚亚伦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他纳和属城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属城的郊野，共2座城。哥辖其余的子孙共有10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以色列人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把巴山的戈兰，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利未支派格顺的子孙，又给他们比施提拉和属城的郊野，共2座城。又从以撒迦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善和属城的郊野、大比拉和属城的郊野、耶莫和属城的郊野、隐甘宁和属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从亚舍支派的地业中 给了他们米沙勒和属城的郊野，亚顿和属城的郊野，黑甲和属城的郊野，利和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业中，把加利利的基迪斯，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哈莫多尔和属城的郊野，加尔坦和属城的郊野，共三座城。格顺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城，共十三座，还有属城的郊野。其余利未支派米拉利子孙从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就是约念和属城的郊野，加尔他和属城的郊野，丁拿和属城的郊野，拿哈拉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吕遍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比西和属城的郊野，亚杂和属城的郊野，基底莫和属城的郊野，米法亚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加德支派的地业中把基列的拉莫，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马哈念和属城的郊野，西什本和属城的郊野，亚谢和属城的郊野，共四座城。其余利未支派的人，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拈阄所得的，共十二座城。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城，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把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做产业，住在里面。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所有的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能站立得住的。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那是
好，这个经文就读到这里哈。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把接下来正道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灵亲自的引导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和光照，让我们看到你同在的恩典，让我们明白基督的重要。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已经讲过了，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叫做同在的恩典，刚才读的是约书亚记第21章一到45节。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有个感慨，就是大家知道我最近在照顾我的老母亲啊。我以前没有照顾过老人，但是最近照顾这个老人，我发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不仅要牺牲精力跟时间，更重要的是要你必须打破自己的这种原有的生活节奏啊，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按照这个老人的这个生活节奏来服侍他啊。因为老人通常很固执，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必须改变，而不是改变他，你改变不了他啊，所以这就导致我目前的这个工作服侍的效率非常的低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因为我缺乏完整的时间，也很难去专心准备讲道和课程啊，这是事实。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怎么办。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让我更加的专心，而且可以用小段的时间来工作。大家想知道是什么方法吗？这个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祷告啊。我虽然现在没有大段的时间，但是我发现一旦我有一小段的时间，我就先开始祷告，然后通过祷告我就可以很快的进入这个工作的状态啊。我发现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所以今天准备敬拜，准备讲道都没有被延迟啊。不过我跟大家说，我后来就纳闷，为什么祷告有这个功效呢？其实我后来告诉大家，我发现其实不是祷告，而是那种与主同在的那种状态，是可以让我暂时一下子撇掉这个世界对我的搅扰 啊，这个很重要哈。然后就让我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叫做与主同在的恩典。好，同在的恩典。神的同在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同在是神赐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啊，而且更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再讲一遍，神的同在是神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更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呢，我首先把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首先把这段经文的结构给大家讲一下，以至于大家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分段啊。我把分段放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一共是分了三段。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节框架性的经文，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把它标出来啊。第三节和第八节，21章第三节说，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从自己的地业将以下祭所祭的诚意和诚意的交也给了利未人。 OK， 然后21章八节呢又说，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交也按纠纷给利未人。这两节经文其实看上去很类似，对不对？不过有侧重点是不同的。第三节侧重从自己的地业分给利未人啊，也就是说，在利未人得产业这件事情上，以色列各个支派是如何回应神的要求的，主要是强调这一点啊。他们是从自己的地业分给这个利未人，就是他们对神的这个吩咐命令的回应，这个是他们对神的吩咐命令和回应哈。但是第八节强调的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的吩咐以及按纠拈阄。那么照着耶和华借摩西的吩咐，意思就是说他强调这是神的命令。那么按纠分给利未人也是其实遵从神的主权，因为在分的过程当中，哪一个地到底给谁完全是神来决定的啊。所以第八节其实在强调的是在利未人得产业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所以根据第三节和第八节，我们这个分段就出来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分成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是21章1到7节啊，21章1到7节，利未人是以色列献给神的产业礼物，利未人的产业，以色列献给神的礼物啊。然后21章8到41节这一大段讲的是利未人的产业是神与子民同在的恩典，利未人产业神与子民同在的恩典。最后还有一段其实是一个结束语哈，总结21章41到45节，利未人的产业以色列得平安的保障。好，如果大家记不下来可以看这个 PPT 上，我把它写在 PPT 上大纲。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呢，就是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同在的恩典，使我们四境平安，征战得胜。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是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同在的恩典。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利未人的产业啊，是以色列献给神的礼物，这是第一段啊。我们一起来看第21章1到2节。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如果你听过前面几次约书亚记的讲道，你会想起来我们已经讲了以色列分土地这件事情，对吧？我们讲了约书亚给以色列各个支派分派土地，先是谁啊？先是犹大，然后呢约瑟的子孙以法莲跟马拿西，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那个其余的七个支派哈，除了河东的那个两个半支派以外哈。那么问题是你数一数，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支派没有被分到产业的，就是利未族啊，利未。好，所以你会很自然的想到说，哦，现在应该轮到利未得产业了哈。但是我们在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是说之前我们发现在分土地给各个支派的时候，约书亚这个角色是很积极主动的， 都是约书亚主动的去分土地，还敦促七个支派一定要去丈量土地，然后画地图等等啊。但是你会发现，在利未人得产业这件事情上面，约书亚表现得非常的消极，哇，不积极，他没有主动的站出来给利未人分配产业，不是吗？对不对啊？啊，只等到利未人的众族长找上门来，那你会觉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利未人不应该得产业吗？当然不是，因为利未人的众族长告诉约书亚，大祭司还有以色列各支派怎么说的？他说：“从前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给我们城邑居住。”可见，其实利未人是要得产业的，因为那是神的旨意。那你说，哎，这个他们有根据吗？有的，在哪里呢？民数记35:1-8。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明白神对利未人得产业这件事的旨意，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读一下这个民数记35:1-8哈。你如果你愿意去翻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翻，你就听我来，读出来。民数记35:1-8，神对利未人的得产业这个事情是什么旨意呢？好，第一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的产业的地中把一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些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些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类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算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南2000肘，北量2000肘作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有6座，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一共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要多给，人少的就要少给。各支派要按照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清清楚楚地记载了神对摩西的一段话，对不对？就是各个以色列支派要把产业当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城邑啊、城市啊、城镇，然后把这个城镇，包括城镇周边的这个郊野，也包括那六座逃城，对吧？都要给利未人，看到没有？这个命令非常的清楚啊。而且神还不光是讲了这个郊野的尺寸，还讲了要给几座城市，一共几座？48座城市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当然这段经文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我们今天着重不是在这段经文啊，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很看重给利未人这个产业，郊野的尺寸也量了，城市的城邑的总数也给了，不是吗？对不对？好，那么你会想一个问题，那么既然利未人得产业这件事如此的重要，那为什么约书亚表现得这么不积极啊？那么我告诉大家，接下来经文就给到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原因所在，而这个原因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一起往下看哈，21:3。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交易给了利未人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利未人众族长的请求下，以色列各支派二话没说，甘心乐意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诚意就给了利未人，是吗？对不对啊？他们没有反驳，对吗？他们就把这个自己的诚意给了利未人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神要的一个态度。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各个支派给利未人的产业，没有约书亚的强制性的要求，没有人强制性的要求，而是以色列人甘心乐意自愿给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到底看到什么呢？为什么约书亚表现得不积极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约书亚明白神的旨意，神要以色列各个支派甘心乐意，完全不出于任何的强迫的，把他们的产业给利未人。那么也许你会说，为什么给利未人要甘心乐意呢？那么在这我要补充一点，要讲明白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身份是什么啊？我们知道利未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然后专门分别为圣出来以后，他们自己没有产业，然后来服侍神，专职全职来服侍神的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专心的服侍神，他们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给利未人产业，其实不是给他们，而是其实是奉献给神的。大家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把一些奉献的金钱去奉献给神的仆人，其实就是在奉献给神，因为这些人是专职来服侍神的啊。好，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约书亚那么不积极，因为约书亚明白以色列人要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这是神所要的这个奉献的态度啊。这是以色列人给利未人的产业，就是他们献给神的礼物，而这礼物神要他的子民甘心乐意的献上。哦，这两节经文给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看见哈。那么讲到这里，其实我想延伸一下告诉大家，甘心乐意向神献礼物这个概念其实在旧约当中并不陌生，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旧约当中有一种献祭被称为叫甘心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过这段经文哈，叫甘心祭。甘心祭是什么呢？是神的子民甘心乐意献给神的一种自发性的献祭啊，它不是一个强迫的律法要求，你可以献可以不献的啊，是出于献祭者自己对神的自愿奉献的一种表达，明白吧？在摩西五经当中提到七七节那一天啊，以色列人可以向神献上甘心祭。我给大家读一下，是这是生命记第16章10节啊，这样记的。他说，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举行七七节，照着耶和华你的神赐福你的，尽你所能的献上你手中的甘心祭啊。好，那么甘心祭是怎么献的呢？很重要。其实甘心祭是平安祭的一种啊。我们知道旧约当中有五大祭，对不对？五个很大的这个献祭哈，燔祭啊、素祭、平安祭啊、赎罪祭、赎愆祭，这五大献祭其实从某个角度完整的代表了旧约以色列的信仰。而甘心祭就是平安祭当中的一种，平安祭一共有三种啊，其实分别代表了平安祭的三个目的。第一个叫做感谢祭啊，感谢祭就是表达对神的感恩。第二个叫做还愿祭，就是你向神许了愿啊，起了誓许了愿，这个时候当这个誓言成就的时候，你要献上还愿祭啊，也是表达对神的感恩。第三个就是甘心祭，表达对神的自愿的奉献，明白吧？啊，所以甘心祭是平安祭的一种。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哈。解释完以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经文。所以前两节讲的以色列人其实神要他们献上甘心祭，那么他们有没有行动起来呢？果然他们行动起来，向神献上了他们的甘心祭，就是甘心乐意的把他们的产业分给利未人。利未人一共有四大家族，我接着给大家读一下21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哈。为歌辖族研究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安究得了13座城啊。第一个得的是亚伦族啊，第二个得的是歌辖族，歌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但支派、马拉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安究得了10座城。第三个是歌顺族啊，歌顺族的子孙从以撒迦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驻巴山的马拉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安究得了13座城。最后米拉利 米拉利的子孙安子宗族从流变加德啊西卜伦支派的地业中安就得了12座城。好，在这个整个的分产业给利未人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提一下，就是加勒啊，你们还记得加勒这个人吗？加勒是犹大人，对不对？犹大的族长哈。其实他在给利未人分产业这件事情上，代表了当时以色列人向神献礼物的一个敬虔的态度。我们可以把眼睛往后移一下，可以看到第21章12节，这里记载，就是当犹大支派把希伯伦这个城邑给到利未人的时候，是这样记载，他说属那城是属于那城的田地和村庄，他们却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做产业。希伯伦给了利未人做产业，周边的田野跟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做产业。哈，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希伯伦是加勒辛辛苦苦攻打下来的城邑，是不是？而且还是整个迦南地南方的重镇，对不对？是吧？但是加勒就这样非常轻松的拱手把这个城让给了利未人，而自己的子孙和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却甘心乐意的住在城外的田野里面，田野乡村哈。所以这个就是加勒在这个给利未人产业当中的一个敬虔的态度。其实不只是加勒这样做，纵观整个的后面的经文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各个支派给到利未人的产业，我们发现好多都是重要的城市啊，比如说北方有个叫示剑，示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也成了利未人的产业。所以我问大家，什么叫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其实就是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神，是吗？好好，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奉献给神的原则是甘心乐意，将你最好的礼物拿出来献给神，对吗？所以我们想到今天，你就明白为什么教会从来不会强迫大家交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是要出自于你的甘心乐意的。教会也不会强调弟兄姐妹强迫弟兄姐妹一定要去服侍神，因为如果一定要去服侍神，就出于逼迫，对不对？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拿出来服侍神，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不会这样说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当然如果你说哎呀，那我觉得我很亏欠，我拿出来献给神的东西都是我们家最不要的东西，呵呵，我相信神也会悦纳这一点因为他知道你的心，哪怕你有一点点的奉献的心，神也是悦纳的。只不过当你更加将来有一天更加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相信你一定会拿出更好的东西，甚至是最好的东西献给神所以不要太紧张，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奉献，但是我们不会强迫弟兄姐妹奉献。在甘心乐意奉献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他是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典范。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节经文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吗？对不对？你想哈，怎么可能有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还不认识他，抵挡他，拒绝他的时候为我们死呢？对不对？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种，但是其中有一个是一定避免不了的，就是他一定是出于他的甘心乐意，就是我们是拒绝他的，不认识他的，抵挡他的，他还为我们死，一定是他自愿的，一定是他甘心的，对不对？而且请注意，主耶稣的甘心乐意奉献，奉献什么？奉献他的生命，对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8节，他说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他甘心乐意的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你和我，然后就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进入自由和平安喜乐当中 不过我这边也要强调一下，主耶稣的生命的奉献也表达了天父对我们的爱，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了你和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思想，既然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又愿意为神奉献什么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有奉献，可是这个奉献真的是完完全全甘心乐意的吗？好，这是讲到的第一部分。好，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好，所以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有一个疑问，神为什么向我们要我们向他献礼物啊？难道是他缺什么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是你神学很好，你就知道神一无所缺，他自由拥有，对不对？神不需要我们给他献礼物，他不缺的。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让我们给他献礼物呢？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甘心的意思，其实你就应该知道了。如果你对旧约这个献祭比较了解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哈。甘心，前面讲到甘心祭是什么祭的一种？平安祭的一种，对不对？那你知道平安祭所表达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吗？ OK， 平安祭表达的属灵含义就是与主的与神的团契相交，并且在这个团契相交当中去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我再讲一遍啊，平安祭的所表达的属灵含义就是与主团契相交，并且在这个团契相交当中享受与主同在的而有的喜乐，理解吧？啊，所以甘心祭就是平安祭。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甘心乐意奉献啊，表达这个甘心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平安祭，它其实就是神要与我们怎么样团契相交，他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心意是要通过让我们向他献礼物的方式和他互动起来。我们知道团契相交只有一个人很积极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啊，你很积极，对方不积极，那没法团契相交，没法同在的，对不对？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通过向他献礼物这个方式与他互动起来，与他开始团契相交。为什么？因为他要住在我们当中，他要与我们同在，明白了吧？接下来这个经文哈，就说明这一点。好，我们一起来看哈，21章8节，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交野安究分给利未人。好，以色列照着神的吩咐，对吧？这节经文说，以色列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同时又用拈阄这个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就通过拈阄来显明神的旨意，这座城给谁，这座城给谁，对不对？那么这种方式，那么分给利未人的产业是怎样的呢？你不想知道吗？神掌控着整个分配利未人的产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利未人的产业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么接下来第21章9到40节这一大段，其实就详细记载了利未人从别的支派所得的地业啊，从中反映了神的心意。好，这段经文很长哈，如果你要读的话，你可以分成四部分来读啊，分别是以色列各个支派给到利未四大家族的产业啊，9到19节是给亚伦家族的产业。20到26节是给歌侠家族的产业，27到33是给格顺家族的产业，34到40是给米拉利家族的产业。那么由于这段经文比较长，我就不重复再读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但是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这些诚意所在的位置啊。我现在给大家看这个，把 PPT 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地图啊，在这个地图上面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点，对吧？啊，有不同颜色的小点，这些小点其实就是利未人的诚意 啊，有红的，有黄的，有黑色的，有蓝色的，不同的颜色代表给不同家族的诚意啊。方块的诚意其实就是陶城。好，你们看了这张地图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利未人的诚意啊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啊？你会发现利未人的诚意，利未人的产业几乎是均匀的分布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看到没有？对吗？发现没有？我数下来真的是这样哈。我告诉大家哈，这张地图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产业几乎是均匀的分布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的啊，而且有人计算过，很均匀。有人计算过，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在半天之内步行到达，走路步行到达利未人的城邑，就是它很均匀啊。我上次听说那个深圳啊，广东深圳这个建的那个地铁站，这个市政规划是这个地铁站必须是很均匀的分布，以至于所有的市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那个地铁站啊，同样的概念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张地图，我们惊讶的发现以色列利未人的产业是非常均匀的分布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以至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在半天之内步行到达这个利未人的城邑。而且还有人计算了一下啊，说利未人的城邑一共是多少座？48座，对吧？那么48这个数字呢也是有属灵含义的。48是4×12， 12我们知道是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那么4代表什么呢？4在圣经当中，尤其是旧约圣经当中，代表全地的概念。如果你把48拆成4和12，似乎在说明这个整个的利未人的这个诚意是散布在整个以色列12支派的全地，明白吧？啊，覆盖了整个的以色列12支派啊。而且不仅如此，你进一步的研究，你会发现利未人的诚意当中其实居住的还不仅是利未人，也有其他支派的人居住在那里。所以利未人他们居住在12支派当中并没有完一点点的割裂，并没有一点点的隔绝，而是完全融入在全民当中的。所以种种分析表明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利未人是均匀分布而且非常紧密的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明白吗？啊，那么这个是个巧合吗？有人说这会是个巧合，不是的，我告诉大家这是神刻意这样做的，是神刻意这样做的。你说有根据吗？有的啊。如果你进一步的研究，你会发现这一定是神刻意做的。当时以色列的献祭和敬拜的中心只有一个地方，叫示罗。所以我们前面读了两节经文是那个利未人的众族长是去哪里去要地的？去示罗这个地方，因为示罗是一个以色列的敬拜中心，对吧？那地图我给大家看哈，我把鼠标移过来，示罗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吗？示罗哈，在以色列的中部这个地方，在以法莲啊，在中部这个地方哈。那么，以色列当时的献祭和敬拜中心是在示罗这个地方，会幕也是设立在那里的啊。示罗刚才说的是在中央山地，但是，可是。神却把以利未人分布在哪里？分布在整个的迦南全境。那么这样一来啊，就给这些利未人的服事带来了麻烦。因为这些利未人当中很多人是要去示罗值班的，因为会幕在那里，明白吧？他们要从以色列全境等到他们轮班的时候，他们就要跑到示罗然后在那里值班，然后值完班以后呢，然后再回到他们的这个住处，对不对？那我这里稍微介绍一下以色列四大家族的分工啊，你就知道都是跟会幕有关系的。亚伦家族是负责献祭的祭司，在哪里献祭？会幕，对不对？哥辖家族是负责抬约柜的和会幕内家具的，约柜跟家具在哪里？会幕。格顺家族是负责抬帐幕和遮盖物的，这些东西在哪里？会幕。米拉利家族是负责看守会幕和 搬运会幕支柱等器具的，他们要在哪里供职？会幕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利未人四大家族是各司其职啊，运送维护和保养会幕的。所以当神把利未人分散在各个支派以后，这些值班的利未人啊，要很远从他们居住的地方辛辛苦苦跑到会幕跑到示罗，然后值完班以后又辛辛苦苦的返回他们居住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不是偶然，是神刻意的把利未人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就算他们的服事产生了不便，神也有意为之，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暗示神的这个刻意哈，就是我当时在刚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亚伦家族的这个诚意在哪里？在南面，对不对？在犹大人当中，对不对？为什么在犹大人当中啊？很有可能是因为神已经看到未来这个以色列会分成南北两国，对不对？南国犹大，北国是哪里？以色列。那么示罗在什么地方？会幕在哪里啊？会幕的位置是在以法莲，是在北国，明白吧？所以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神的心意是让北国和南国要合一哦，以至于住在南国的亚伦家的祭司可以继续到北国去的示罗去继续的这个值班献祭啊，对不对？然而事与愿违，后来耶罗伯安因为祭司都住在犹大国，所以他就找了不是亚伦家的人做了祭司啊。这个被记在列王记上12章31节，耶罗伯安在事件的丘坛那里建殿，把不是利未子孙的平民立为祭司啊。很可惜啊，神的用意他们并不了解。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你会问一个问题：神刻意为之，神把利未人辛辛苦苦的散居在各个这个支派当中，给他们的这个会幕的服饰造成了这么的不便，那么他的用意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神要让利未人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呢？那么我查了一下这个经文，基本上总结出四点啊，总结出四点啊。第一个叫做律法的教导，第二个是犯罪的赦免，第三个是圣洁的榜样，第四个是属灵的合一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利未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目的是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律法。生命记第33章10节，他们指的是利未人，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人，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利未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啊，就是把神的律法教导给神的子民。那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对神的子民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的律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对不对啊？所以利未人有一个职责，要去常常的去教导百姓如何遵守律法，如何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第二点，利未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目的是犯罪的赦免。利未人平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叫献祭，对吧？生命记第33章10节下半句哈，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牲口的这个燔祭献在你的面前，这是利未人的工作哈。所以利未人是要献祭的。那么献祭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赎了这个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前面那一年的犯的罪你要通过献祭把它给赎了，对不对？所以利未人的另外一个，神把利未人放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犯罪得赦免。不过还有一点哈，利未人也管理陶城，对不对？六座陶城都是归利未人管。那么陶城的功能是什么呢？陶城的功能就是让无心杀人的人得到庇护，它是一个恩典，是一个赦免的恩典啊。好，这是第二点，犯罪的赦免。第三点，利未人为什么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要成为以色列人圣洁的榜样啊。利未人是，我们知道利未人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专心服侍神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普通的这个百姓一样吗？不一样， 对不对？民数记第十八章20-21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当中不可有，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所以利未人他们的产业就是神，对不对啊？21节啊，凡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以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为酬他们的劳。所以对利未人来说，他们的产业是神，他们的服侍对象是神，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以神为中心的，明白吗？这个就是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世上的工作，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成为全职传道人的，但是你要去看全职传道人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是在形式上跟你一样，而是内涵上是跟你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早晨有灵修，晚上有祷告，而且常常默想神的话语。所以利未人活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每天看到这个利未人的这种生活的模式，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模式，就开始渐渐的认识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圣洁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好，这是第三个。最后，利未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目的是属灵的合一。我们知道利未人从血脉上来说是同族人，对不对？他们被分散到众民当中，但是当他们来往的时候，是不是就把以色列的整个的以色列全境各个支派都联合在一起了？请想一想，如果没有利未人的话，各个支派你归你我归我，然后我们可以互相不来往，但是因为利未人的存在，你就不得不来往，因为有些利未人住在你那里，有些利未人住在你那里啊，所以当利未人开始互动的时候，你就开始来往了。所以利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使命，就是属灵的合一啊。所以神让利未人散居在他的子民当中，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发现没有？对吧？我们如果看今天啊，今天其实这样的做法仍然是有效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利未人散居在神的子民当中。那么你说今天的利未人是谁呢？今天的利未人就是那些被神分别为圣呼召出来服侍教会的传道人呢，对不对？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干嘛？教导神的子民。不过今天的传道人比当时的这个利未人要所教导的内容要更感恩，因为他们不光教导律法，还教导救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啊，教导福音，对吧？好，其次这些传道人也充当神赦罪的工具啊，借着圣礼，借着惩戒啊，借着对教会的治理，他们将神的赦罪恩典分给神的子民。那么第三个，这些传道人也是圣洁的榜样，不是吗？信徒借着在他们身上看到圣洁的生活方式，就明白应该是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最后，他们也是属灵的合一。当教会的传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地方教会就他们所服侍的各个地方教会也就因此联合在一起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哈，今天的传道人其实也是散居在各个不同的基督徒支派当中，就基督徒的教会宗派当中，对不对？但是当他们合一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合一了啊！请大家记住，传道人的合一会带来整个教会的合一。好，所以我们上面所讲述的就是神让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目的。那么我讲了很多哈，那么这些目的其实可以归结起来成为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神要与他的子民同在，这就是神把利未人放在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的真正的目的。利未人就是神住在他子民当中一个媒介啊，神要借着利未人的这个工具去教导律法给他的子民，去赦免子民的罪，让他的子民看到他的圣洁， 并且将他的子民招聚起来，成为联合起来，成为他的国度，他的教会，明白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让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原因。我们知道人与人深度的交往都是双方互动的，而这个互动是出于甘心的。人与神的交往也是这样，当这个交往起来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段经文哈，这样解释下来，我相信大家开始明白这段经文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意义重大，对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用心良苦，只是为了住在我们当中啊？啊，他多么的渴望与他的子民同在，因为他知道我们本都是败坏的罪人，很容易忘记基督信仰当中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宗教徒。那么我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可以有他的这个有他的这个宗教生活，但是却没有信仰核心。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呢？就是又真又活的神，而我们常常把这个神给忘掉了。当我们缺少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沦落成一个宗教徒，基督徒，有基督名号的宗教徒啊。虽然我们可以过的宗教的生活，我们也可以主日敬拜，也可以读经祷告，也可以小组团契，也可以宣教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沦落成一个宗教徒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其实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啊。所以大家明白吗？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与神同在，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住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一旦没有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就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宗教徒。但是现实表明，我们是多么容易把这个核心丢掉啊。于是神让我在我们当中就把利未人分别为圣出来，然后呢让他们散居在我们当中，借着他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不是神的莫大的恩典是什么呢？对不对？好，同时神也要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同在的真实当中。好，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利未人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是为了显明神的同在，而这个同在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常常容易丢掉的。好，那么最后讲章我们再来谈一谈，那么神的同在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呢？好，我们来到讲章的第三部分，利未人的产业，以色列得平安的保障。21章41到43节，先给大家读一下。利未人在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并有城属城的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读到这几节经文，如果你对约书亚记比较熟悉的话，你就觉得约书亚记有点写得好乱呢，很混乱。为什么？因为我们清楚的记得好像这个类似的经文在前面出现过。在哪里呢？在约书亚记第19章最后部分。最后的部分是这样讲的，以色列人按照境界分完了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好，所以当你读到第19章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会长出一口气说，哦，我终于把以色列得地为业这件事情看完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可是到了第21章的末尾，然后他又开始说了，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列祖所起誓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到底是在19章把地分完了呢，还是在第21章等到利未人得了产业把地分完了呢？然后有人说，这不是一个重复的论述吗？究竟以色列得地为业完成的时间在哪个时间啊？那么我告诉大家，你仔细想一想，圣经上会有混乱的记载吗？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没有混乱的记载。神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神这样说其实是告诉我们，其实得地为业有两层的属灵含义。第一层属灵含义被记载在十九章，第二层属灵含义被记载在二十一章，明白吗？这个看似重复的经文其实是暗藏玄机的，它表明了神在分配地业的时候的双重的祝福。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好，第一层的祝福是神的子民得到产业，对吧？这个产业在旧约就是一个迦南地，那么在今天在新约呢，这个产业被称为天上的产业，永恒的产业，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永生，永恒的生命，对不对？或者新生命。好，这是第一层祝福。第二层祝福是神的子民在得了地业以后，甘心乐意的奉献一部分出来给利未人，就是给神，以至于神可以借着这些奉献出来的产业与他们同在。前面讲过了，对吧？利未人的产业就是与他们同在。所以你把这两个层的含义结合起来，你会发现有一个惊讶的发现。第一层的祝福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然后在这个祝福的基础上还有第二层祝福，就是神的同在。而且神的同在这个祝福是基于第一层的祝福，而且也是第一层祝福永生的核心所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永生的核心就是神的同在。请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如果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却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地狱的永死，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个地狱，而且你又永远的活着，那叫永死。真正的永生一定有个内核，这个内核，这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神的同在，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明白说为什么十九章要记载一下，要有一个结语，说神把这个地分完了。二十一章然后又说了一遍，神把赐给以色列的全境都赐给以色列人了。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有两层的含义，他赐给我们永生，而在永生当中核心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好，那么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永生产业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什么益处呢？马上啊，这个圣经就启示我们了。二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两节经文实在太美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节经文的结构很有意思？首尾强调神应许以色列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中间强调两件事情，以色列四境平安，而且神把一切的仇敌交在他们手中，就是征战得胜，对不对？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只有当利未人从其他的支派甘心乐意奉献当中得着产业以后，也就是神与以色列子民借着利未人的产业同在以后，神的子民就得到什么了？什么好处？四境平安，征战得胜。这个时候神的应许才算完全应验了，读懂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启示啊，对不对？这个让我们明白什么？让我们明白信仰的核心其实就是神的同在啊，对不对？我们渴望永生，但是你渴望与神同在吗？如果你今天渴望永生却不渴望与神同在，其实你在渴望永死。我们今天要渴望的永生就是与神同在的生命，就是永恒生命的关键所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与神同在吗？那么你说如果我不渴望与神同在会发生什么呢？没有平安，征战失败。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主很多年，但是他们内心没有平安，是吧？生活环境一改变， 啊，经济不行了，生活健那个身体健康出问题了，婚姻啊、那个儿女有变故了，都会导致我们焦躁不安，没有平安。问题在哪里？其实就是没有真的认识到神的同在。今天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灵命软弱，战胜不了他们身上残累的罪。问题在哪里？其实就是没有神的同在。还记得我刚才一开始在讲这篇讲章之前，我给大家举的例子嘛，我的例子就是当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服侍神的时候，其实我处在一个软弱当中的时候，我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又有能力可以继续的来服侍了，明白吗？为什么？因为我再次的与神亲密的相交，亲密的同在。所以没有平安或者征战失败软弱，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缺乏了神的同在。我们当然知道神的灵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他。是啊，如果没有甘心乐意的奉献，怎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呢？于是我们就活得像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那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个很好的提醒，告诉我们同在的恩典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其实不光是这段经文，你去思想一下整个的圣经，你就明白同在的恩典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纵观整本圣经啊，同在的神的同在就是一切的核心。我们回到旧约当中你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国度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很多人都知道出埃及记第19章，对不对？神耶和华神召聚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下，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他降临在山上。他为什么降临在山上？他不可以告诉摩西，让摩西去吩咐大家吗？没有，因为他建立旧约国度的方式就是直接下来与他的百姓同在，才建立起旧约国度的，对吗？然后他召聚他们，在他们的面前颁布律法，让他们看见他不可触摸的圣洁，然后设立献祭制度，马上去解决他们罪的问题，对不对？好，接下来在旷野当中，以色列漂流旷野40年，总是神的同在在他们当中，神与他们在会幕相遇，然后呢与他们同行同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那么等到以色列走到了约旦河边啊，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时候可说是大敌当前呢、啊，有一个坚固不可摧的耶利哥城。这时候神告诉约书亚一句话，他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看到没有？以色列的这个国度是怎么被建立的？怎么进入应许之地的？是靠神的同在。然而好景不长，当以色列进入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们的后代很快就把神的同在抛诸脑后了，他们开始拜假神了，所以以色列迎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士师记17章6节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哎，以色列的王不是耶和华神吗？但是士师记告诉我们，他们心里面已经没有神的同在了。后来甚至他们将代表神同在的约柜都给弄丢了，被那个这个腓力士人掳去了。那么后来当然约柜到了腓力士人那里，又被腓力士人归还以后，可是以色列人却把约柜放在畸变的丛林里面，一放就是几十年之久，只等到大卫把这个约柜迎回这个锡安山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喜悦大卫的原因，因为大卫纪念神的同在，所以他把约柜运回锡安山。而且大卫的诗篇也告诉我们，他是何等的在意神与他的同在。当他快乐的时候，他是这样唱的啊，就是诗篇当中，他说：“你把永远的福赐给他。”他指的就是大卫自己啊，又是他因与你的同在，欢喜喜乐欢心。大卫在快乐的时候颂赞神的同在，他在急难中也倚靠神的同在。 他唱道，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大卫在内心忧愁的时候，他也唱神的同在，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当他一生啊，即将走完一生，回顾神恩典的时候，他发现神是一直以来与他同在的神。他说，他唱道，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啊，其数何等众多，就是神的恩典数不过来，我若点数比海沙还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其实神的同在不光是凸显在旧约当中，也显明在新约当中，是新约国度建立的模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传道三年之后，与门徒同吃同住，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神与人同在，不是吗？我们看到主耶稣哈，他传福音的方式，他建立天国的方式，不是开一所学校，他不是站在讲台上对着讲台下面人说话，他也不是建立一个体制健全的堂会，对不对啊？而是带着门徒边走边教导，这种宣教的模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同在的恩典。如果门徒没有学到与主同在这个功课，他们学到所有其他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主耶稣有一次说，对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还记得那段经文吗？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因为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若没有基督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没有他的生命，这个没有神同在的基督徒是没有生命的，哪怕他可以参加很多的宗教活动。然而当耶稣基督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安慰他的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相反，当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差遣圣灵住在门徒的心里，成为永远的同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当圣灵住在一个人里面，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然后他呼召门徒要在圣餐中纪念他，他就与我们同在。凡两三个人因他的名聚会，他就必与我们同在。你们还记得主耶稣的名字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我觉得太重要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同在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吧？神把利未人分散在这个众百姓当中，众支派当中，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跟我们同在在一起。因为一旦缺少了神的同在，我们的信仰就变成虚空的了。那么请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的同在呢？这就是我们这个讲章第一段所说的，你要献上礼物给神，而且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个奉献并不是因为神缺什么，而是他要借着这个奉献与我们彼此的相交，与我们同在在一起，这就使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神的子民。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啊，真的特别的感谢你，这段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回应你的同在。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拥有更强的一颗，更好的一颗，更完善的一颗奉献的心。这个奉献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好的能够认识到与你的同在。我们祈求你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